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俄罗斯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军方六架 F-15 战斗机今日抵达爱沙尼亚一处空军基地，以帮助应对危机。礼拜三，驻爱沙尼亚亚马逊美军空军基地发言人表示，这六架战斗机将一直部署至下个周末为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空军司令部指出，这些 F-15 战斗机将强化北约波罗的海防空警备任务。根据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决定，自2004年3月29号波罗的海国家成为北约成员国以来，北约成员国的空军一直守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空。目前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集结10万兵力，致使东欧及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形势升温。礼拜三，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敦促在该国的美国公民考虑现在就离开，原因是该国的安全局势由于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威胁增加而不可预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此表示，这一场危机比乌克兰甚至欧洲都要大得多，他需要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和反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威胁到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原则。在华盛顿与科威特外交部长会晤后，布林肯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姿态比作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布林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威特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一点，因为乌克兰的问题涉及到国际关系的一些最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比如一个国家不能够简单地用武力改变另一个国家的边界。美国众议院在礼拜二晚间推出一项旨在加强美国的竞争力与中共进行抗衡的跨党派法案，该法案简称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内容包括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的生产等，并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这一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和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该法案还授权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提供5亿美元，以支持当地媒体，建立独立媒体，打击中共宣传的虚假信息，投资颠覆审查制度的技术。美国总统拜登之后发表声明，称该法案将使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在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表示，通过国会两党的共同努力，美国有机会向世人表明21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礼拜三，美国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宣布即将退休。现年83岁的布雷耶大法官由前总统克林顿提名，在1994年上任。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他成为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成员，目前在最高法院亦最为年长。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任期间任命了3名大法官，使保守派法官在最高法院占6席位。布雷耶大法官的辞职意味着拜登任期内亦有机会重新提名任命一位新的大法官。目前暂时不确定布雷耶辞职的具体时间，或者是否会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辞职。时代周刊分析，共和党人如果在中期选举中赢得多数，重掌参议院，可能会对拜登提名人进行挑战。波音公司礼拜三报告787梦幻客机的生产问题和交付延迟，将使波音再损失45亿美元。继去年第四季度出现41亿6千万美元的赤字后，2021年又亏损43亿美元。这一家飞机制造巨头已经连续第三年出现亏损。因疫情影响，去年全球运输力较2019年下降 27%， 波音去年交付的喷气式客机数量仅为竞争对手空中客车 SE 的一半，受益于商用飞机市场的广泛复苏。 航空货运的越加频繁。波音表示预计客运量最早将在明年或2024年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并将在2022年实现正向现金流。这一消息一出，波音股价在开盘前交易中上升 2%。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1月26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准备在2月中旬前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尽管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施压运动来阻止他作出这一决定。舍曼说，我们肯定看到各种迹象表明普京将在现在和2月中旬之间的某个时候使用军事力量。舍曼这个月较早时在维也纳会见了他的俄罗斯同行，试图警告莫斯科不要再次入侵乌克兰。舍曼认为普京的计划可能受到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影响。他说，如果普京选择那个时刻入侵乌克兰，可能习近平主席不会高兴，所以这个可能会影响普京对乌克兰动武的时机和想法。1月26号，美联储官员结束了政策会议，当局已定将在3月开始加息，并可能在今年开始，致力于缩减9万亿美元规模的资产负债表。自去年12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释放鹰派政策观点。分析师预计，受通胀局面影响，缩表计划甚至可能在今年中旬就提上议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26号表示，美联储加息可能不会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但肯定会减缓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地的经济复苏和增长。IMF 亚太部主任李昌永对 CNBC 说，目前亚洲地区国家有较高的债务负担已经构成了问题。在2007年左右，亚洲占全球债务的 27% 左右，现在到2021年，亚洲地区债务占全球债务的近 40%。CDC 星期三发布的一项综合预测称，未来四个星期内可能会有超过62000人死于新冠病毒。这个是自去年12月29号 CDC 就新增死亡人数作出预测以来首次发布它的增长轨迹。CDC 称，死亡人数预计会在未来三个星期呈缓慢但稳步上升趋势，然后在最后一个星期迅速下降。该报告称，到2月19号，美国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可能达到923000至979000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新冠病毒已经导致美国至少872126人死亡。而如果 CDC 的预测准确，这个意味着日均新增死亡将从现在的2258例上升到2622例。在历经近两年的封锁后，爱尔兰目前已经解除绝大部分防疫措施。自1月22号清晨起，餐馆、酒吧可以恢复正常营业，顾客不必出示疫苗证书，亦不必保持社交距离，只要求人们在特定场所佩戴口罩，在感染或接触了感染者后进行隔离。这一消息令很多人兴奋不已。自2020年3月开始实施封锁以来，爱尔兰一直对开放持谨慎态度，该国餐饮酒店行业受到的打击几乎是欧洲内最严重的。欧洲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爱尔兰接种加强针的人数达到 65%， 在欧盟内排名第二，约有 94% 的爱尔兰18岁及以上人口完成了接种。曾经任香港警务处处长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6号表示，港府未来对基本法第23条进行本地立法时，会引入有关间谍的条例。2020年6月底，中共人大强行推动香港国安法，其中纳入23条部分规定，涉及分裂国家、勾结境外势力、颠覆政权等概念广泛的所谓犯罪行为。1月12号，林郑月娥再提将第23条立法，称不能够再拖，希望在6月前提出立法框架。而自从港版国安法生效后，港府拘捕和起诉了150几位民主人士和新闻记者等。此外，香港电台要禁播十大歌手，包括黄耀明、何韵诗、达明一派、方浩文、谢安琪、许廷铿等十位歌手。对此，26号何韵诗调侃话， 好荣幸啊。唔少网友亦都表示，其实呢份名单系最值得支持嘅歌手。针对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嘅边境局势冇缓解迹象，美军欧洲司令部礼拜三表示，六架美国战斗机已经从其驻地英国莱肯希斯空军基地抵达爱沙尼亚，以帮助应对俄乌危机。F-15E 战机属于美国空军第48战斗机联队。美军欧洲司令部表示，这些战斗机将留在该地区，直到下个周末。此举是为了支持波罗的海的空中警务任务。根据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决定，自2004年3月29号波罗的海国家成为北约成员国以来，北约成员国的空军一直守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空。近日发生在自然医学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产的疫苗科兴对 Omicron 变种无效。耶鲁大学研究团队对来自多美尼加共和国的101人的血清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接种两剂科兴灭活疫苗的人都没有产生可以中和 Omicron 的抗体。研究人员将这些样本与储存在耶鲁大学的血清样本进行比较后发现，那些接受了两针科兴疫苗及其加强剂的人，他的抗体水平亦只是与那些只是接受了两针辉瑞 mRNA 疫苗的人差不多。研究仲表明，无论注射科兴疫苗定是辉瑞疫苗，对 Omicron 的防护力都远远低过对 Delta 的防护力。白宫礼拜三宣布，拜登总统提名了六名律师担任美国检察官，提名人如果获得确认，将负责管阿拉斯加州、康乃狄格州、蒙大拿州、新罕布什尔州、新墨西哥和犹他州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司法部的93名美国检察官负责各自地区的联邦刑事诉讼，他们可能是美国打击暴力犯罪工作的核心。拜登目前已提名43人担任这一职务，此前的几个月，这些职位一直由代理美国检察官担任。国际奥委会 IOC 礼拜三表示，奥委会的有关人员在上个礼拜与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进行了交谈，并将在下个月冬奥会期间在北京和他会面。尽管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彭帅通了几次电话，但国际上对他的人身安全和处境的担忧并没有消除。彭帅缺席正在澳洲举行的重要网球公开赛，被认为是他仍然没有人身自由的一个证据。出于对彭帅安危的担忧，以及对中国的政府在这件事件上进行的网络审查的关切，世界女子网球协会已经暂停在中国的所有赛事。彭帅事件加大了国际社会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